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他是一位隐藏的神。当我清楚这会是这次训练最后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写了这篇信息的纲要，要讲这篇信息。起初我在想说，这好像作为所有全圣经的结晶读经的总结的一篇信息，好像有点出乎意外。然而主出来将这位启示为隐藏的神的一位连到了路加福音十八章这深奥的一段话，我们会照着主的引导和带领，给我们看见，现在我清楚了为什么主宰的神会把这些放在一起，因为在这篇信息的最后一个部分，这个纲要的最后一部分，将有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要得着释放，是关于一件特别的事。这件事就是任何对主认真、爱主、奉献给主、寻求主的信徒，这些学得了真理，要愿意做得胜者，盼望在千年国与主同王的信徒，你会看见每一个活着的信徒都需要发展的特征，使他们能做得胜，在主回来的时候能做得胜者。我信不只是因为我要讲这篇信息，也是因为主这内在的这样子供应我们，我信这对我们会有一个长久的蛮有大能的影响力，能帮助我们个人与主的交通。主在我里面温和的行动，在他的膏油涂抹里有一个特别的学习的经历，学习这件事，我们要讲的这件事，然后我就清楚主要我说什么。所以主周六晚上的这一堂聚会是不寻常的，因为在信息完之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同工们有印证的话，但是在这次训练中，同工们印证的话都已经讲了，所以我可能会多讲五分钟的话，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主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负担，我能够看见这位隐藏的神和路加的这个比喻的连结，所以不需要猜测，也不需要跳到后面的纲要，只要跟着我们的所说的一步一步的往前。第十二篇，自隐的神，隐藏的神。当我在1966年秋天进到主的恢复时，当时李弟兄执事的小册子并不多，但是有两个小册子，两本小册子都深深的影响我，我记印象非常清楚。 我在后来的56年间一再的读，一个就是复活的神，另外一本就是几天前你们听到的，就是自隐的神。如果你能拿到这本小册，你可以在回去的路上读，但这在于你。前面的两个部分都是关于隐藏的神，第三个部分是奥秘的。首先我们要从以赛亚45章15节有开头的话，也是在以斯帖记给我们启示出来的。以赛亚书：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这是第一大点，第一终点很能光照我们，应该也鼓励我们。差不多神的儿女都不知道圣经说到神是自隐的神。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这一方面，需要渴望这样来认识，因为他向着我们隐藏的，但是他盼望我们在他面前不是隐藏的，他盼望我们来这样认识，使我们在个人的和团体的属灵生活中有一个大的转变。第一小点，这就证明神的儿女对于神是自隐的神还不够认识。我们都知道主说，我是以马内利，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所以我们可以很敬重的说，主耶稣晚安，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但他仍然是隐藏的，我们也照着我们的程度也都知道，主作为那灵在我们里面，他在那里，但他是隐藏的，他还会隐藏好一段时间，至终你会宝贝神的这一个方面。我们也会看见，当他隐藏的时候，他正在做为着我们的益处做许许多多的事，所以我们都要敞开来认识神是自隐的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二小点，我们认识神是全能的神，公义的神，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但我们却不认识神是自隐的神。这是不是很奥秘呢？神隐藏自己，他要隐藏好一段时间，但他又渴望你认识，不只是认识关于他的事，而是认识他自己，他的隐藏。这对于我来说是件很美妙的事。第二终点，如以斯帖记所指明，我们的神虽然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且满了赦免之恩，他也是隐藏的神。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信息讲到这个故事，但我要先提，在整卷以斯帖记都没有提到神。当你领会这个历史记载是关于隐藏的神在所做的，所以他预先知道有一个恶人会要杀 杀死了结所有国度里的犹太人。所以当王摆设筵席，他要他的王后来给人看见他的美貌，但是王后却不愿意来，他旁边的大臣就跟他说，你必须做一些事，不然以后你王国中的女人都这样。所以王就去除了他王后的位分，然后他找到了以斯帖，以斯帖有一些特征成了王后，主就使用他拯救了所有犹太人。因为当时一个诏令已经下达了，要歼灭杀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好，之后我们会再提到，15-20分钟之后我们会再讲到这个故事。第三终点，神造了宇宙，他就隐藏在宇宙中人所不知道的地方，以致人找不着他，他到底在哪里。你找遍整个宇宙，你找不着他，因为神隐藏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这是神。第四终点继续说，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也在他们个人的生活里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但神却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不停地做工，却始终是隐藏的。我们在一起6天，也许有的时候你会有这个内里的感觉，在我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有一个生命的流在我里面，但你找不着，你也看不见，但是他在我里面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他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他就在聚会中，但是他在聚会中又隐藏他自己，这要逐渐变得对我们更为喜悦，因为他有这样的属性，与恶者仇敌是全然不同的。所以他把自己隐藏起来，却在内里非常活跃的做工。第五终点，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所侍奉那无所不能的神仍在隐藏自己，尤其是在他帮助我们的时候。这实在是再对不过了。在我动手术的那一周，他是日日夜夜的帮助我，当然我妻子也是日夜帮助我，主也是在那里帮助他，但我找不着他，他隐藏着，但他始终是活跃的。在那段时间实在是一段宝贵的时间，那位隐藏的神在我里面非常活跃。在那个环境中非常活跃，他也在你得救的时候是活跃的。可能你还年轻，但是至少当你回头想你之前所经历的一些过程，你会领悟到那是神。你想说，哇，当我想到我的妻子的时候，我想说我对我来说，当我想要我的妻子，他一直在以隐藏的方式做工，我不知道他明年每一天要做什么。这2023年还是隐藏着神的一年。第一小点，我们看不见他，表面看来他没有做什么。请你们 把这个思想存在你们心里，外表面看来他没有做什么，但之后这会更得着加强。我们都需要有专特的经历，至终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要出来。表面看来他没有做什么，好像这些情形他对他都不重要，为什么他不做些什么呢？这不是背叛，这是一个人对神诚实并敞开的时候，觉得我祷告了再祷告，但是他没，好像没有在听，他没有任何的答应，没有任何的反应。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他是隐藏的，但是他其实正在做许多，他知道什么时候，当他做到顶点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些，然后他又隐藏了。所以这一句话，他顾到我们，他也帮助我们。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信许多圣徒可以见证，你会有一种感觉，有一些事情神是主是如何帮助了我们，牧养了我们，照顾了我们，但是他是在隐藏中所做的。如今你回头想这些事，不是反省，但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说哈利路亚。你可以预见，当你到末了的时候，我们团体的到某种程度，在这个世代的末了，这位隐藏的神要做极大的隐藏的事，对于那些寻求他、爱他、渴望他、寻求他的人，要做多么大的事。而事实上，当他借着他的灵，用他大能把我们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时，他始终隐藏的在为我们做许多事。以弗所三章十七节，你还记得这个经节最后说，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是要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你不能信靠你的感觉，之后我还要再讲到这件事。你必须能分辨魂的感觉和灵的感觉，主会训练你能够分辨，因为他正安家在，要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他正在做这件事。第六终点，我们要讲到一个非在你与主个人的关系中非常个人的事，自隐的神默默却强有力的在我们里面运行，默默的，不只是隐藏的，更是安静的，甚至是默默的。我们通常不把安静跟沉默与这个有活力的行动连在一起，但是在这里，它其实是强有力的在我们里面运行，强有力的。这指明我们所事里有一些部分，当主征服了、对付了、变化了，在这个内里的征战中征服了我们，这是说他正在强有力的摸着我们内里核心的部分，这是他顾到照顾你的一部分。因为 他知道我们愿意做敞开的器皿，我们对他说，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我们愿意对他说，无论你想要到哪里摸着什么，从你自己来做，他会进到你的深处，任何与他相对的他会摸着，他会以包罗万有的基督来顶替，这一切都是以一种隐藏的方式进行的。你可能不明白，不知道这件事。我看见一个也许在50多岁的姊妹，我非常的被她摸着，我并没有跟她有什么私下的交通，没有电子邮件的往来，但是当姊妹讲了30秒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神从他照耀出来，基督从他彰显出来，因为有一位隐藏的神在他里面做工，这位隐藏神在我们每一位里面做工，是默默的做工。第一小点，我们的责任乃是回应里面深处的感觉而与他合作，这是深处的感觉，里面的感觉，生命的感觉，灵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以一种宁静有平安的和平的情形里，借着灵里的直觉，一种直接的认识，你有一种感觉，这个内里的感觉在我们里面，这不是我，这是我深处的，你有这种领会，这不是出于我，这是出于主的。但是你不会这样说，是这样，当你觉得说啊，就是这样没错，我们的神又隐藏起来了。所以这里可能有些人对于这个内里的感觉是对你们是很新的，你觉得这个很奇怪很特别，愿主训练你们。对于在座的很多人也需要牧养新人，使他们有这样的领会，你不需要成为超级成熟的姊妹，你可能成了家，你的女儿11岁，你可以帮助她一些，你不需要有，你并不需要做个博士才能帮助你的女儿，我们都可以帮助人有内里的感觉，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二，每当我们感觉神在我们里面活着并行事，我们该说阿们，因为在那里，就是在我们里面深处，自隐的神正默默的不停的做工。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信在这次训练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程度内里的感觉，你一定有。甚至在早晨，也许当我在淋浴的时候，我也有一些对于一些事有内里的感觉，你知道这是主，这是主隐藏的不停的做工，在你里面深处，他正隐藏的不停的做工。这个是我要讲一个好消息，就是你是不可能停止他这样做工的，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他知道你的情形，他也知道怎么征服你，他不停的做工。第七重点，我们如果把圣经好好的读过，就会看见神好像有一个脾气，就是不乐意显扬。显扬这个词蛮特别的， 这是人喜欢显扬自己作秀，堕落的人都是这样的情形。有的时候有些人的说话就指明他们是自我中心的，他们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们就显出来。但是主会进到他里面的那一个部分，摸着我们的个性，给我们知道他的脾气，就是他喜欢隐藏的做工，而不喜欢他不愿意在明处做事，他喜欢在暗中做工。在马太六章，主说你们要在隐秘中祷告，因为你的父在隐秘中，你们将会有在对父隐秘的经历。你可能都不会提到这件事，因为这是这个隐秘的美妙的神性与人性对父的经历是非常美妙的。第八重点，我们的个性与神自隐的个性截然不同，这是他的性情。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找到他，没有人能看见他，这是他的所事。神喜欢隐藏，我们却喜欢显扬。神不求外在的显明，但我们没有外在的显明就不满意。这神圣的性情对我们成为极大的试炼和试验。所以在这里，就我们看见自隐的神、隐藏的神一幅完整的图画。当我们运用我们的性，我们向他敞开，我们爱他，我们向他敞开，光在我们里面照亮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在我们里面，他是为着我，他虽然隐藏，却是专特的照顾我们，顾到我们。有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多么彼此相爱，无论我们多么愿意付代价，主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唯有三一神能帮助我。现在你知道，虽然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但你里面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做你想要做的，去你要去的地方。我没有你，没有办法过下一天的生活。隐藏的神能做极其重大的事。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大点，讲到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给我们生动的记载，说到以色列隐藏的神如何秘密照顾他那些被分散受压制的选民，并公开拯救他那些被掳受逼迫的选民。我已经先前已经提过了，所有神的百姓都被掳了。当时有一个尊大的王，有一个恶人想要起来灭绝犹太人。第一重点，以斯帖记的要点是拣选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人做选民的这位神，在他使他们被掳到外邦列国之后，对他们成了隐藏的神，借着在隐秘中行事，秘密的照顾他们，并公开的拯救他们。唯有主知道这么多 在乌克兰亲爱的圣徒，他们所受的苦是难以言喻的。我们知道有一个例子，他是在前线作战，他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说，这是你最后一次听见我的声音了，因为我在前线，我不会存活了。他的妻子打电话到国外的另外一位姊妹，然后那个姊妹又打给另外一个姊妹，这些祷告拯救了那一位弟兄。很确定的，隐藏的神正做工在他们身上。在欧洲那些的难民，主也是隐藏的、隐秘的，在照顾他们。第一小点，以斯帖记的要点是，拣选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人做选民的这位神，在他使他们被掳到外邦列国之后，对他们成了隐藏的神，借着在隐秘中行事，秘密的照顾他们，并公开的拯救他们，这就是他的方式。我信他是秘密的照在欧洲那个部分照顾许多圣徒，在全地都是这样，有一些我们甚至不能提到的国家。第一小点，这是以斯帖记，甚至在神的名应当提及的地方也没有提及的原因。二，一面神使用外邦列国为工具管教他的子民，另一面隐藏的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照顾他们，一面神知道以色列人辜负了他们，他们不忠信，所以他要管教他们。但是当神在管教他们的时候，另一面他却同时在照顾他们。这是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美妙。二，隐藏的神秘密的为以色列做了许多事。隐藏的神在外邦世界设立一位顶尖的王，有权势管理极大的帝国，从印度伸展到古时伊索比亚。隐藏的神使这位顶尖的王废掉他的王后，因他不听王命。如果这个王后说没问题，我要听我丈夫的命令，我的丈夫要别人看我的美貌没问题，但不是这样子。如果他这样做，就不会有以斯帖，也不会有照顾以斯帖的这个义父，这就不会发，这些事都不会发生了。所以在这一切事里，神都隐藏的牵连其中。三，隐藏的神在他秘密的照顾中兴起一位犹大孤女以斯帖，被这位顶尖的王册封为后，甚至连王后也不能就这样进到王前。若是王没有下令召见，甚至连王后也会被处死，但是他必须要去，虽然王并没有下诏要见他。这时以斯帖说，无论我会不会灭亡，我都必须这样做。当他进到院内的时候，王让他进来，这一切都是隐藏的神在运行所做的。在被掳的年间，神是隐藏的，现今他仍是隐藏的，甚至今天在召会时代，神还是隐藏自己。好，现在我们要有一个 重大的转，要进到我前面讲到的比喻，路加十八章一至八节的比喻，因为隐藏的神在以斯帖记的时候进攻用，也在各个时代中进攻用，他是这位自隐的神，甚至在教会生活，甚至在你个人的生活中，他都是隐藏的神。所以主要借着这个比喻，我们要将我们先前已经进入的这位隐藏的神，连于在这世代的末了神的子民所需要的，好从这个世代中得胜的出来。这个比喻非常的深奥，我要读给你们听，好让你们有新鲜的领会。我们需要照着其中所启示的认识，神是隐藏的神，主他自己是隐藏的神，他没有在那里走来走去说对了，我是耶和华。他没有在那里说我是，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木匠，我有四个弟弟妹妹。他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神就藏在他里面。这位成肉体隐藏的神说了这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耶稣又对他们讲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常常祷告可能是在非常痛苦艰难的环境里，当你在这样的环境里，你无法往前也无法退后，你无法退到这边，你无法上去无法下来，你在那里无能为力。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祷告。我们可能祷告祷告再祷告，我们却需要受训练叫我们不可灰心。我之后会跟你们做这个见证，有一件事我已经祷告25年了，这一个痛苦令我伤心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停止祷告，甚至你可能想说我不要再祷告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你又祷告了，这实在是非常奥秘的。但主在照顾我们，他说不可灰心，仇敌想要你在里面灰心，但是主要拯救我们，使我们不灰心。二节，某城里有一个审判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常到他那里，不停地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时不肯，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常常搅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不断来缠磨我。不论你相不相信，主用这一个不义的审判官，甚至是用他来表征隐藏的神。六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审判官所说的。然后他 跳到了这句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着，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我要停在这边，八节后半我晚一点会再读。好，我们来读第三大点的纲要，会带我们进到一个主将要释放到身体里的负担，特别负担。第一终点，三节，寡妇表征信徒，就是你我。就某种意义说，在基督里的信徒在今世是寡妇，因为表面看来他们的丈夫基督不在他们这里了。请注意，这是表面看来。我们其实不能说他不在，他弃绝我了，这只是表面看来不在。正如这比喻里的寡妇，路加十八章三节，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有一个对头，就是魔鬼撒旦，他是我们的对头。他的目标不是仅仅地上一般的信徒，在我有许多的考量之后，全球的新冠肺炎是对主恢复的众教会众圣徒的攻击，他要停止聚会，停止圣徒们的活动，但是隐藏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在这里实体的面对面的在这里，感谢主，他牧养我们度过了这一切。这对这对头，我们需要神的伸冤。这比喻指明，当主表面上不在的期间，我们从我们的对头所受的苦难。对头是撒旦，我们里面至终要出来的，我们在这个比喻已经看见，我们知道这是撒旦，我们要主为我们伸冤，这是神的责任，我们无法为自己伸冤。主啊，进来看他是多么的邪恶，这是撒旦，这是魔鬼，看看他在全世界各地所做的。我们没有办法抑制我们里面真实的感觉跟想法，有的时候我们受压抑，我们不敢把我们里面的感觉倾倒出来，但这其实就是你里面你真实的所事。你不是不尊重神，你只是必须倾倒。你不懂为什么主能够允许这件事继续这样下去。这位主宰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只要他做一些事，这一切就全部都过去了。但是没有这样，反而一再的变得更加严重。好，这个比喻指明，当主表面上不在的期间，我们从我们的对头所受的苦难，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诚实的感觉。神不在这里，他离开我们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祷告再祷告，不是一天祷告，不是一周的祷告，不是一个月祷告， 不是一年的祷告，不是十年的祷告，什么都没有，似乎神一点都不在乎，似乎我们不是控告神，但我们必须对我们里面真实的感觉诚实。当主表面上不在的期间，我们是寡妇，我们的对头一直在搅扰我们。主遮盖我这样说，你听见这样的话也不要害怕。当我听见这句话80岁的时候，主用诗篇说，人的寿命，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仇敌就用这个话跟我说，你已经80岁了，你已经完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我里面就有一个持续的征战。这个征战是这样的显明，撒旦是活跃的，把死带来，但神也是带来生命。但我有一个帮助者，我的帮助者一直帮助我拣选生命，所以仇敌不会就这样消失不见。我们在这个情形中，主表面上不在意，不知道，什么也不做。第三重点，当我们的对头逼迫我们时，我们的神似乎是不义的。这个感觉可能会出来，似乎是不义的。神似乎是不义的，为什么？因为他允许他的儿女遭受不义的逼迫。我们要怎么样接受这样的事呢？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有一次周四早上，11年来我有好多年间，我周四我都与李弟兄一同做工，一同工作。他有一次告诉我，有一个同工，他所训练出来的同工，他因着一些情况，在他所在的那个国家被监禁起来，他里面有一种感觉，他必须起来为主说一些话。他这样做了，仇敌就借着那里的人杀死了他。那个弟兄对于李弟兄好像是属灵的儿子一样，主却没有立刻做什么事。我们是人，我们都有感觉，似乎主什么也不会做。我表面看来似乎是这样，但是一旦我们知道隐藏的神他正在隐秘的进攻用，我们就知道，不，我们的主现在就在这个情形中，他是在隐秘的做这事。他可能向某些人指明，是的，仇敌夺去了他的生命，但是他是得胜的死，他的死荣耀神，他要在婚宴上，他要与主同亡。当我们的对头逼迫我们时，我们的神似乎是不义的，因为他允许他的儿女遭受不义的逼迫。历世历代以来，千千万万诚实忠信跟从主耶稣的人都遭受过不义的逼迫，甚至今天许多人仍遭受不义的对待。就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就这件事正在发生，我不会讲是什么国家，但这正在发生。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一个情形中， 他们里面需要有一种的发展，叫他们能胜过所发生的事，因为那位隐藏的神在隐藏在这一切的光景中，但他是活跃的，他就在我里面，他是隐秘的，但我知道，我完全相信他不是离开我，他在我里面运行，他知道我多年前就已经这样定义，父神，愿你的旨意在我的人生中完全的得以实行，照着你的时间，也照着你的方式得着成实习。我们的神似乎不公正，因为他不来审判或表白，似乎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你不进来做些什么呢？你不是无所不能吗？你就消灭这一切人要做的事。但是当你看看历史的时候，有多少千万的人失去在独裁者之下，在历史历代以来失去了性命，所以也许不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个人可能都需要面对一些事。接着我们要看见关于这件事一个重要的负担，因着这种光景，主耶稣用一个不义的审判官来表征那似乎不为他受逼迫的子民做些什么的神。这比喻的寡妇一直来到这不义的审判官面前，求审判官给他伸冤，因为他有一个对头。我们应当为这伸冤横切祷告，不可灰心。第一小点，当我们的丈夫表面上不在，留我们在地上如同寡妇的时候，我们的神暂时好像是不义的审判官。想想主耶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比喻是深奥的。这位不义的审判官是用来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看看我们的对头在做什么。有的时候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你才经过一件事，又经过一个打击。主啊，你到底在哪里？你不是全能的吗？进来对付你的仇敌，主却沉默，似乎没有任何的行动，似乎他毫不在意。但是在你里面有一种在那个光景中发展出一个感觉，不，隐藏的神现在就正全备的正在照顾我们。你没有办法解释，但你相信。二，似乎他看，虽然他看似不义，但我们仍要向他求诉，横切祷告，一再的烦扰他，因为他要快快的给他那些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现在第五、第六终点，可能我要花20到22分钟。我们通常在周六晚上没有考试，因为同工最后会分享一些东西，但是这一次不会有同工的分享，会有对信息的回应。我想感谢主，就是这一次为着身体的缘故，我们能够把这个负担释放出来。现在我们要看见旧约记载，从以赛亚和以斯帖记讲到自隐的神如何与路加18章这个比喻的关联，讲到 再连到启示录八章圣徒的祷告。现在我要读一些经节，然后从李弟兄执事的信息里读一些话给你们听。我就直接的读，因为这些话实在是美妙，能够刺入深入我们里面。我重复，我简单的重复他的话，我不想让你们觉得那是这是我的发表，这不是我的，这是他的话。启示录八章三节，另一位天使，就是基督，他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现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我们知道圣徒们的祷告就是这个主那香的烟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中上升于神面前，然后立刻从宝座就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回应。那天使拿着第四节，那香的烟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中上升于神面前，那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丢在地上，于是有雷轰声音闪电地震。这里的注解第五节注一，这还是对众圣徒祷告的答应，特别是指在六章九至十一节所说第五应时的祷告，以及在路加十八章七至八节所说的祷告。这就是李弟兄说启示录六章九至十一节的祷告。本章就是第七印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六章九至十一节第五印的祷告。这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他们第六章，圣别真实的主人，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这里有一个喊叫，然后主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有白袍赐给你们，因为之后还有许多的人要向你，直到他们殉道满足的数目。本章众圣徒的祷告必是求神审判这抵挡神经纶的地，这意思是他们的祷告，我接下来要读的是要审判这个邪恶不敬虔，他们做了这些恶事抵挡神，他们呼叫，他们不是抱怨，他们完全是诚实的。你什么时候才要回应呢？你什么时候才要有所作为呢？这么多人殉道了，你什么时候才要为我们伸冤呢？主指明，再次指明，我会以我的方式，以在我所定的时间来伸冤。然后我要读 启示录生命读经的第23篇，我听了这篇信息，这篇信息也是我编辑的，我读了好几次，但是几个月前我又留意到这些话，天向我开了。在这世代的末了，人会背叛神到一种程度，他们要宣告，有一些忠心的圣徒不能忍受，他们要祷告，主宰的神，一切的主啊，你还要容忍到几时？难道你要永远容让这悖逆的光景吗？还要等多久你才来表白你自己，并且为我们伸冤？还有多久才使全地知道你是主？到最后一定得有这种祷告，祷告那主宰一切的主，让全地知道他才是神，为仇敌所做的一切伸冤，至终必一定得有这种祷告，不要假冒这种祷告，请不要假冒。但是我知道你们学习的经历中，在我和我的姊妹还有一些同伴的祷告中，我这样的学习需要有这种祷告，关于世界的局势，我们要呼叫呼吁主，主正在等待这个祷告，因为他要这样回应，时间要到，这个压迫要临到我们，我们就有负担这样祷告。世界的局势是这样，你怀疑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但是在你里面升起这个负担来祷告，这指明末期即将来到，因为我们的灵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光景了。那时我们要祷告，求主表白他自己，让所有的背叛者都知道他是神。当我们这样祷告时，神所差遣的那位天使就要把他自己当作香加在我们的祷告上，一同呈现给神，神必要答应这祷告，于是就有了雷轰、声音、闪电和地震。那不过是神审判这背叛之地的开始，这要发生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那时做另一位天使的基督要做我们的大祭司，将我们的祷告调上他的香，带到神面前，也要成为受差遣的一位，在地上执行神的审判。这些祷告要越来越多的兴起来，这与这个比喻的祷告相符合，仇敌正在攻击我，但神是隐藏的，但是祷告求主伸冤是不停歇的。好，现在我们要进入真正的负担，我们时间刚好，我们会在九点前就停下来，就是八节的下半，我刚刚没有读，一直留到现在的八节下半。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人子要来，我们刚刚的诗歌也讲到，他要来， 这是满了荣耀的盼望，但是当他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你可能会想说，他当然找得到信心啊，所有得救的人都有信心，但那是起初阶段的起始阶段的信心。但请记得，我们的主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信要在我里面发展，需要达到完美完全。在这里的经节指明信是不是在我们里面已经发展了，信在你们里面增长。如果我们只是在起始的阶段，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他现在是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很美妙，但那不是得着成全的信，这不是得胜者的信。在这一切让人惊惧的环境中，他需要成全我们，使我们在信上成熟。贴后一章三节，你们的信格外增长，你们的信心正在增长。请听贴前三章十节，我们能够在你们信补足你们信心的缺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呢？使徒说，你们的信心有缺欠，但是我们能够补足你们信心的缺欠。你可能会想说，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说我信心有缺欠呢？你应该说，我何等乐意让你补足呢？因为这可能会省下我们许多的时间，除去许多的难处。第一小点，信心原文意那信心，这是指恒切祷告的恒切信心，就像寡妇的信心。我求主遮盖我，我信他要我讲到一个自己学习的经历，就是25年前我与一些弟兄姊妹一些人遭受了非常痛苦的损失，那是没有言语无法形容的痛苦，那一个痛，那一个心痛从来没有离开我。那一件事的结果叫我没有办法忍受，我别无选择，只能祷告，所以我就祷告。早晨的时候，我一边祷告一边散步，我为着一些事，为着这件事祷告了上千次，没有答案。有的时候我与一些相当成熟的人的弟兄姊妹交通，一同祷告，没有任何的答应。然后我里面的感觉兴起来，不是要控告神，只是诚实的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不在乎吗？你不爱吗？你不恢复这些失迷的羊吗？你不听我的祷告，我不配你听吗？我不懂，我想要停下来，但我没有办法停止。 甚至我继续，是不是你不爱他？也许你根本不在乎他。这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里面有一个突破。这个突破是我告诉主，我没有，我不能，也不会停止祷告。但是如果你不回应，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如果你不来恢复，我要见证我所学习的。首先，我是向着神个人的作证见证，但现在我要在这个情形中，也许我直到我一生的末了也不会改变的光景，我要向仇敌做见证，说你是我的神，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你是满了连续的。我要向全宇宙宣告，无论这件事的情形会怎么样，我相信你是我的神。即使没有回应，没有答案，没有答应，没有改变，直到我路程的末了都没有任何改变，我要仇敌知道我仍然在对我的神有信心。我回首看那一段过程，我才领会，也许主至少有一部分要做的事，是他正在我里面发展并且成全你里面的信心。现在我要进一步的对你在你里面说话，我不是为着你一个人做这件事，而是为着身体，为着他们，使他们不需要25年的学习过程。但这个是人子在地上寻找的信心，是一个发展的得成全的信。所以我们刚刚才要唱那首诗歌，当忘断以及于他，忘断你的过去，忘断你的错失败，忘断你的罪，忘断一切消极的事物。我们要学习忘断，当忘断，忘断以及于耶稣。当我们注视他，他就将更多信的度量注入我们里面。在各式各种的情形中，我们要成为至终要得成全，在我们的信上得成全。心腹自己预备好，也许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信与爱的成熟，这二者是并行的。所以亲爱的圣徒们，你们还有些还这么年轻，有些你们的年龄跟我们的跟我的曾孙是一样的，孙子是一样的。我对你们的爱心的关切是，当人子回来的时候，他会在你身上找到信心。姊妹，当主回来时，他会在你身上找到信心，你会经历一切。当神隐藏的时候，似乎他不在意，但是有一个东西坐到你里面，你知道那只是外表看来，在你里面知道，在这一切的情形中，我就是相信他。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知道这一个人那一个人是他要提取的。一个人在田里做工，一个人推磨，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对全恢复整个恢复的负担，叫是要对全恢整个恢复讲的。愿主成全我们的信，愿主在成千上万全地成千上万的圣徒里，在每一种光景里，无论那个情形是如何，我们至终都会望断以及于这位得荣的神人耶稣，那位我们信心的成终者。你会领悟到有在你里面的信心得了成全，当人子来的时候，他会在你里面找到信心，因为你让他在你里面成为你的信心。你会愿意经过一些事一些经历，这些事要主在你里面运行是必须的，甚至在你里面他要隐秘的这样来做，你里面会有平安。你可能没有办法无法相信你里面会有喜乐，因为在你里面的这位神正美妙的照顾你。好，现在我要把它读完，我们之后可以跟邻座有一分钟的祷告，然后弟兄会分享。我们这得救的信是信的起始阶段，将我们带进与基督生命连结的信是连结的信。需要可能有一次甚至不止一次的特会，也许在某一个地方有这个特会讲到连结的信。接着我们不断接触三一神而进到我们里面的信，使我们凭神的儿子而活。当我们望断以及于他的时候，这个传输就在我们里面发生。三一神进到我们里面的信，连结的信乃是对得胜者神圣的要求，使他们可以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他相见。连结的信乃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三一神，把我们连于他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他要把我们连于他所事里面一切的丰富，跟我们里面连在一起。连结的信乃是信徒那不信靠自己只信靠神的信，不信靠自己只信靠神的信。主耶稣回来时会找着一些凭着连结的信而活的得胜者，以他们为他作王一千年之国度里的珍宝。当人子来的时候，我信他会在我们中许多人找到信心，让我们现在就为此祷告。弟兄们就接着分享。